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14章，今天我们读21节到42节。患了大麻风的人不能和以色列人一起生活，一起献祭，一起敬拜，必须被隔离在营外，一直到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。长大麻风的人得了洁净之后，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的群居生活中，必须经过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大麻风得着了痊愈，不再蔓延了。祭司要根据神颁布的条例，确定大麻风是痊愈的，不会再继续蔓延。而新约的应用就是人认识自己是个罪人，并且愿意认罪悔改，并且愿意除掉罪的污秽，不继续留在罪中。接着第二个阶段，就是祭司必须来到营外，给痊愈的人行洁净之礼。而这一个求洁净的人要剃发、洗衣、洗身，并且可以进入营内，但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帐篷。过完了七天，他还要再剃发、洗衣和洗身，这时候他才洁净了。新约的应用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营外，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日后复活升天，赐下圣灵，完成救恩。这一面是耶稣基督为人做的，另外一面，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要借着受洗之前的预备课程认识救恩，并且愿意受洗清理旧生活。这需要一个完整的时期，才能够断绝旧生活中与罪恶与世界的各种连结。这时候他要放下自己的荣耀，放下自己的尊严，放下自己的装饰，放下自己天然的能力。而第三个阶段，就是祭司要在会幕门口为求洁净的人献上赎愆祭、赎罪祭、燔祭和素祭。到这时候他才是完全洁净了，可以被神接纳，并且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的群居生活中。而新约的应用就是罪人愿意认罪悔改，也认识基督的救恩，并且清理了旧生活，这时候他可以受洗了。这是在教会生活中一个公开的见证，见证他与基督的死联合，也与基督的复活联合。不但如此，他还要公开见证他的耳朵被救赎了，要听圣灵的声音，他的手被救赎了，要做圣灵的工作，他的脚被救赎了，要走圣灵的道路。到了这一个地步，长大麻风的人才完全得着洁净，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的群居生活。照样的，相信受洗的圣徒也就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。而接下来从21节到32节，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三个阶段，并且是针对贫穷的以色列人。如果他出不起三只羊羔做赎愆祭、赎罪祭和燔祭，对于贫穷的人，神总是有怜悯的恩典。这一段经文重新记载了献祭的方法，细节大致上是一样，我们会很快的读过，并且指出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来读21节、22节，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，就要取一只公羊羔做赎愆祭，可以摇一摇为他赎罪，也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素祭，和油一罗格一同取来，又照他的力量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，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燔祭。这里我们看到，如果寻求洁净的人他贫穷，不能够预备足够的祭牲和祭物，他还是要取一只公羊羔作为赎愆祭，这一个不能少，这个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。第 并且现赎签记和他个人有密切的关系，因此不可以少。数记中细面的分量就减到十分之一依法，油还是一罗格。至于赎罪记和翻记，就可以换成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。接着我们读23节到29节。第八天要为洁净，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。祭司要把赎签祭的羊羔和那一罗格油一同做摇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要宰了赎签祭的羊羔，取些赎签祭牲的血，抹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并右脚的大拇指上。祭司要把些油倒在自己左手掌里，把左手里的油在耶和华面前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弹七次，又把手里的油抹些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并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就是抹赎签祭之血的原处。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的人的头上，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这一大段经文是献上赎签祭的条例，因为赎签祭还是要献上一只公羊羔。这里所记载的和前面所记载的一模一样，我们就不再细说。接着我们来读30节和31节。那人又要照他的力量献上一只斑鸠或一只雏鸽，就是他所能办的，一只为赎罪祭，一只为翻祭，与素祭一同献上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他因为贫穷不能献上羊羔，他就要照着自己的力量献上斑鸠或者雏鸽，各两只，一只为着赎罪祭，另外一只为着翻祭，并且献翻祭的时候要把素祭一同献上。接着我们来读32节，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将官夫得洁净之物预备购赎的条例。这是这一段经文的结语。虽然他不能预备购赎的祭牲和供物，在神的怜悯中他可以献上斑鸠或鸽子，他也能够得着洁净。接下来从33节到53节这一大段就处理房子的大麻风。在前一章13章47节到59节，我们已经读过怎么样处理衣服的大麻风。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，衣服的大麻风就是衣服发霉了，如果不处理会引起传染性的皮肤病。我们也说过，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，我们就要看衣服长大麻风的属灵含义。大麻风是指人不顺服神的旨意，不论是背逆了神设立的权柄，或者违背了神行事的法则，或者人僭越了神设定的职分，这些都是不顺服神的罪。在人里面不顺服的罪外显成为行为了，就是长大麻风的衣服。这一段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，接下来要读这段经文是房子长大麻风。怎么是房子的大麻风呢？就是以色列人进入了美地之后，在那里盖了房子，住了进去，成为他们的家了。如果这个称为家的房子长了大麻风，神就事先告诉摩西和亚伦该如何洁净。从属灵的预表来说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新约圣徒的聚集。房子长了大麻风，就预表教会长了大麻风。个别的圣徒不顺服神，是个人长了大麻风。怎么处理？神已经晓谕了洁净的方式和法则。如果整个教会偏离了神的旨意，这是很严重的事。这是房子长大麻风所预表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然我们都希望教会生活甜蜜美满，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，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。但是如果你是老基督徒了， 你一定也看到过教会的软弱和失败，甚至于有时候偏离了神对教会的旨意。而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该如何洁净教会的大麻风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。盼望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满了神的恩典和怜悯，因为这些经文与我们切身相关，也是摸到人心中的美意。因为教会是神的杰作。我们来读33节34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，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。如果我们回去看14章的第一节，关于个人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是神对摩西说话。因为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的，就有点像今天教会中长老的职分。当然在洁净的过程中需要祭司的帮助，但是责任是托付给摩西的，就像在今天的教会中牧养圣徒的责任是托付给教会的长老们一样。但是在下面这段经文说到，当以色列人进入了神应许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，并且在迦南地建立了房屋，这时候房子长了大麻风，该怎么处理？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对摩西和亚伦说话。如果房子长了大麻风，处理的责任是托付给摩西和亚伦的。当然就着他们当时的情形，他们还在旷野，进入迦南地还是38年以后的事，且后来我们会看到连摩西自己也不能进迦南地。而亚伦祭司的职分已经设立，并且亚伦的儿子们孙子们要承接祭司的职分，亚伦这个家族就承接了祭司的职分，因此把亚伦包括进来在当时是有必要性。但是如果从属灵的角度而言，教会长了大麻风，不是教会的领袖们，就是由摩西所预表的可以单独来处理，因为有可能领袖们就是问题的源头，所以亚伦也必须参与。亚伦就预表在教会中建立了侍奉体系，这些参与侍奉的圣徒们也必须参与处理教会长大麻风的问题。接着我们来读35节36节，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，据我看房屋似乎有灾病。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，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，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，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。房主对自己的房子有管理的责任，当他发现房子有长大麻风的迹象，他就要告诉祭司，而祭司进去查看之前要先吩咐人把房子腾空，因为大麻风的不洁净是会传染的。如果怀疑房子长了大麻风，不要先把房子清空，免得房子中的物件也沾染了大麻风。在这之后祭司就要进去查看。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房主就是在教会中负责某项事工的圣徒，在他尽职服侍的过程中，他发现教会出了状况，教会生病了，他不要自己动手处理，还要请教会的领袖去处理这些事情，就包括长老们和负责侍奉的执事们。教会领袖们要先停止与灾病相关的事工，免得病症蔓延。接着我们来读37节38节，他要查看那灾病，灾病落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凹斑纹，现象挖于墙，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7天。祭司进入房子查看灾病，如果在墙上看到发绿或发红的凹斑纹，并且这现象不只是在表面上，乃是在墙的更深处，就房子而言应该是这个房子发霉了。 NIV 是把它翻成 mildew， 也就是长了霉菌了。霉菌一般来说都是灰绿色，特殊的菌种也会有暗红色， 这时候祭司就要出来把房子封锁七天。从属灵的角度而言，如果教会生病了，并且侍奉的圣徒观察到了一些病症，教会的领袖就要严肃地处理，暂时停止那些牵涉到病症的事工，而领袖们要仔细查看。墙是教会的支撑和彰显，如果发现墙有异样，长出不该有的样子了，并且这现象不只是在表面上，而是在更深处，并且已经影响了一些圣徒，这时候领袖们就要停止教会所有的事工，并且观察一段完整的时期，就是七天所预表的。接着我们来读39节和40节。第七天祭司要再去查看，灾病落在房子的墙上发散，就要吩咐人把那灾病的石头挖出来，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。到了第七天，祭司要再去查看，如果发霉的现象发散了，蔓延了，这问题就很严重，要及时处理。祭司就要吩咐人把长霉的石头挖出来。当时以色列人住的房子都是以石头为建材，而石头之间要以石灰或者是灰泥作为连结，砌好石头之后，在石头的表面上再涂上灰泥。如果某些石头长得霉了，要先刮掉表面的灰泥，再把灰泥底下出问题的石头敲开挖出来，并且扔在城外不洁净的地方。从新约的预表来说，每一个圣徒都是石头，被圣灵建造在一起成为教会，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，圣灵是圣徒之间的连结，而圣灵也应该是涂抹在每个圣徒身上，能够彰显出基督的美德，就像圣灵的果子一般。如果教会生病了，就要把产生病症的圣徒找出来，并且要挖出来。当然这是一个过程，比如说有一个圣徒在教会中行事粗鲁、乖张，到处得罪人，这时候教会就要按照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17节的方式来处理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，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从这段经文中，我们看到对于教会中屡劝不听的圣徒，最后的惩罚就是赶出教会，看他如同外邦人一样，就是看他如同没有得救的人一般。这是教会对圣徒最大的处罚，就好像这里经文说扔在城外不洁净的地方。一般来说，教会如果有一个健全的惩戒机制，长老们也忠心地执行这个机制，就不会发生教会长大麻风的情形。如果教会没有合适处理那些造成难处的个人，且容许这些错误继续的发酵，久了之后教会就会长出大麻风的病，而那时候的处理就困难多了。接着我们来读41节，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，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之处。这里我们看到不只是把发霉的石头挖出来丢到城外不洁净的地方，还要把整个房子表面的灰泥都刮下来，刮下的灰泥也要倒在城外不洁净的地方。这表面的灰泥就是教会的彰显。现在教会生病了，长大麻风了，教会就要全体都悔改，而不只是那几个出事的人，因为教会的见证被败坏了，所有的灰泥都要刮下来。这里我们看到教会的见证是一体的，不会只有局部受到影响，而是整个教会的见证都失去了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不能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，而是全教会全体圣徒都要一起悔改，承认见证的失败， 一起承担失败的惩罚。表面的灰泥要全部刮下来，就是要放下以往刚强成功的表面，这些都要丢弃，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。我们来读42节，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，要另用灰泥慢房子。房子不能够有破口漏洞，一个石头被移走了，就要用另外一个石头补上。同样的，教会的建造也不能有破口漏洞，一些出事的个人从教会的交通中去除了，就要有另外一些圣徒补上，让教会的运作可以继续，各样的侍奉还有人进职。另外还要用新的灰泥慢房子，就是用新的灰泥重新涂过整个房子，墙的表面就是一层新的灰泥。这说出教会需要有一个新的起头，圣灵要来把基督的恩典重新涂抹在教会上，让每一个圣徒都经历新的恩典。教会不能够只处理问题，把有问题的人赶出去，而是要有一个全新的方式，帮助每一个圣徒经历新的恩典，帮助每一个圣徒都因着这个难处而成长，而让教会产生出新的、更刚强的、更荣耀的见证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教会是你的身体，是你保养顾惜的对象。如果教会生病了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心最痛，因为你看教会是你的杰作，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是你身体上的肢体。如果教会长了大麻风，就必须严肃的处理，不仅除去有问题的个人，也要涂抹上新的灰泥，让教会重新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产生出一个更刚强的见证。主啊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走在你的心意中，能够讨你的喜悦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